不只是个信息，我认为我分享的是神向我们这世代所漠视的，我们应该去遵循的旨意。身为基督徒，我们都应该活出神的爱。我们也很喜欢讨论何为正义。我们的论点最主要的是以两处经文为基础，以赛亚书58章。神在这里指示我们说，你心要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可是他同时也提醒我们要当心我们所说的话，以赛亚书58章第9节，你如果顾好你的嘴，我就会垂听你的祷告。当然了，他不是这么说的，可意思就是这样。我上次也有解释过，所以这次就不多说了。雅各书1章26节27节说，如果你所信仰的是真的，如果你真的属灵，你就会控制好你的言语。在这里，神也要我们帮助在受苦中的孤儿寡妇。我们在旧约和新约都看到神说，如果我们真的要活得合神心意，如果我们的灵命真的成熟，我们就会活出神所喜悦真实的生命。而要活出这真实的生命，我们得注意生命中的一些情况。第一，我们得注意我们所说的话；第二，我们看到别人的需要，就一定得想办法帮助他们。我们能做到这两点，就是活出神的爱了。我们得记得，不要随随便便使用爱这个字。爱不只是说我们爱神，说我们爱我们的弟兄，爱是要真实活出来的行动。爱能改变生命，爱能改变人。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告诉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我相信我们对自己人生的反应，以及我们对未来的期望，这些都是活出爱的关键。圣经说我们要爱神，所以不论境况如何，我们都要学习不要抱怨。我们在形容自己如何看待自己这件事上，必须非常非常的小心，千万不要低估自己，千万不要，绝对不要啊，阿们。当然我们也得注意我们如何和别人说话。马太福音12章说，你们种好树就结好果子，种坏树就结坏果子。这里说的就是我们口和心是息息相关的，你们明白吗？如果你心里想的会在你的言语中被反映出来，当然了，不是你想到的每一样东西都会被你说出来，可是你如果真的认真去思考一件事，真的思考的话，这件事就会被你的口说出来。而你说的话常常会成为你的现实。言语是有能力的，言语能够医治人，也能伤害人，能把人杀死，也能救活人，能鼓舞人心，也能令人感到挫折，能建立自信，也能摧毁自信。很多人为了说过的话而离婚，很多家庭因为说出的话而分裂，很多人因为说过的话而失业，也有人因为别人对他们的批评导致自我形象很差，活得没有安全感。我们的话语是有能力的，我们说话的时候要小心，我们也得开始学会为我们所说的话来负责任。可是要记得，我们没有人能够完全驯服我们的口，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我们每天都得求神帮助我们控制我们的言语。马太福音12章34节说，毒蛇所生的呀，这是耶稣说的，你们既然是邪恶的，怎能说出良善的话呢？因为心中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良善的人，从他良善的心发出良善；邪恶的人，从他邪恶的心发出邪恶。我们每一次说话也就是这样，我们就好比用嘴巴把话发出去。而如果我们因为所说的话而闯了祸，我们就会说，哦，我只是在开玩笑了。可是我们都知道，那只是我们自己在欺骗自己。我们来看36节，这里有一点值得我们特别留意。我告诉你们，人所说的闲话，在审判的日子，句句都要供出来，所以我们没话说。为了说而说的话，在说的时候也得留心。 我们常常会说一些很蠢、对谁都没有好处的话，真的就是祸从口出。哦，我告诉你，我真的受不了了。这真是令我厌恶。这天气真的是要了我的命，我真的是又累又烦，累死了，累死了。我们整天觉得累也不足为奇吧。我希望你们都明白我在说的是什么意思。昨天晚上我准备了12个我要讲解的要点，可是因为我得先把基础打好，所以一点都没讲到。今天早上感谢神，我们讲完了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也讲了一半。所以如果你昨天早上没来的话，我就从中间开始讲起了。那我简单要跟你讲一下，我第一个要点就是低估、抱怨、找茬、发牢骚，我不会再多说了。可是我要告诉你，每当你抱怨的时候，你就是在为仇敌打开你的心门。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只会一直抱怨发牢骚，所以花了40年才完成应该11天就能走完的路途。圣经在民数记21章说，因为他们不断的抱怨，不断的发牢骚，所以神就让毒蛇去咬死他们。以色列人死了23000人后，忽然意识到，哦，我们犯罪了。我希望读了那节经文之后，我们都能够变得聪明一点。其实哥林多书系里也有提到，和民数记21章记载相同的内容。经文大致说的是，他们大多数的人都得不到神的喜悦，因此他们都死在旷野。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一样。哥林多前书说，这就是抱怨的代价，抱怨是我们活着最容易做的事。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到中午前都不抱怨的话，就已经算是神迹了。你们同意吗？那这个重点讲完了，我们再继续讲也没什么用。我只能再次强调一下，当我们抱怨的时候，就是在为恶者打开心门。神赐给我们的口和言语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能够荣耀他。神创造我们的口就是为了荣耀他。阿们，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这样行。我第二个重点就是，我们不应该讲闲话、论断人、批判人。我在这点上已经讲解了一些经文，可是我还有另一节经文要和大家分享。我们来看罗马书14章。现在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应该说别人的闲话，而说白一点，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在我们认识的人背后议论他们做过的事，任意下负面的评论。我们应该彼此包容，不是彼此排斥。你如果不再论断别人，神就会赐福你。我知道我们都想说，哎，我跟你说，我们也都想听别人讲，这个习惯真的很特别，所以我们得特别注意。我们叫别人为某某人祷告的时候，也要格外的小心。有时可能真的需要为那个人祷告，我自己也会请别人和我一起祷告。我都会确定我所找的是我能相信的人，但我们还是要记得扪心自问，仔细分辨，我们到底是真的在为他祷告，还是只想用祷告，还是只想用祷告当理由来讲别人的闲话而已。今天早上我说过，我们必须明白，当我们说不要论断人的时候，我们不是不能论断罪恶。如果有人犯了奸淫，而你刚好知道，你不能说，哦，我不能论断人。你得搞清楚，你可以论断罪恶，但你不要论断别人的心。提醒你要留心你对待那个人的态度。我们身为基督徒常常会犯这个毛病。我看见别人犯罪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论断那罪，我们对犯了错的人的态度也变得很差，一辈子只会对那个人臭脸，一直和那个人过不去，这会害那个人一辈子都无法原谅自己。我们必须明白，很多时候罪恶的确很明显，我们能说，哦，这是罪，哦，这是罪，这也是罪，但是我们把一件事断定为罪，很多时候充其量只是表明我们自己的偏见，跟圣经里的教导一点关系都没有，可能只是两个人做事方式之间的差别罢了。你为这样的事情论断人， 到最后你只会让自己出尽洋相。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罗马书十四章，来，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从第一节开始。你们要接纳信心软弱的人，不要论断引起争论的事。你们要接纳信心软弱的人，不要论断引起争论的事。有人相信所有的食物都可以吃，信心软弱的人却只吃蔬菜。我们现在大概不常有关于饮食的神学争论，可是以前在圣经还没有写完的时代，人们已经开始争论关于已经献祭给偶像的祭物到底可不可以吃。保罗说他对吃献给偶像的食物没有问题，因为他明白偶像是假的，所以有献祭跟没有献祭没有差别，因此保罗认为这样的食物可以放心去吃。可是他同时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没有信心吃那样的食物就不要吃，因为若不是借着信心饮食就是在犯罪。所以认为吃下去没有关系的人，所以认为吃下去没有关系的人就和认为不能吃的人之间意见分歧得很厉害，认为吃下去没有问题的人就觉得不吃的是信心软弱，认为不应该吃下去的人就觉得那些吃的所有人都在犯罪。我们今天没有这样的问题，可是我们教会里还是有类似的问题，使我们争执不断。重点就是这件事情是神和我们每一个人信心之间的问题，外人不必多管闲事。第四节，你是谁竟然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稳或跌倒只和自己的主人有关，但他必定站稳，因为主能够使他站稳。我们来假设一下，如果你家里有聘请佣人，你们这些人好了，假设在这个区里每一个人家里都有请佣人，那假设这一边每个人都是那些有佣人的邻居。如果有一天你去拜访他们，结果看到他们家佣人打扫家里的方式令你很不舒服，那你会对他们说些什么？哦，这关你什么事？是我在付他们工钱呢。你知道吗？当我们不喜欢别人做事情的方式，他们还是神的孩子，而神看我们生闷气的态度也是一样。他们怎么做事跟你没关系，他们得在我面前为他们自己的行为说明，他们在审判的那一天要面对的是我，你不必管他们的事。你知道如果你能够学会管好自己，你的生活会变得有多轻松吗？没错，当然我不知道你是怎样的人，可是我很爱管别人的闲事，我一直到现在还是得克制自己。我觉得我自己大部分的事都会做，所以很多时候我得提醒自己，在应该当老师的时候当老师就够了，不要没事去教别人怎么做他们的事，不教那些不想向我学习的人，你知道吗？我还记得有一次神告诉我，你要搞清楚你的丈夫不是你的学生。那真的很伤自尊，因为我好喜欢教我老公做这做那。老公你也不要太得意啊。我们这里还有谁是当老师的吗？学校老师或者主日学老师有吗？那让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会不会有些时候分不清场合，不论何时都想当老师呢？不会吧，只有三个人。我接下来得讲一下关于诚实的重要性了，你最好赶快对自己诚实一点。我是认真的了，如果你是当老师的话，你真得为此祷告，让神引导你在正确的场合时机下使用神对你的恩赐，不然这份恩赐就会成为咒诅，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常常去不同会议的时候都是会议上的老大，在办公室里也是我最大，可是我得明白，我一从这讲台上下来就是我老公的妻子。阿们。我得认清，如果我去别人的教会讲道，他们就是那里的主人，感谢神让我明白这些道理，可我也是从一大堆的错误中学习的。即使你在某个地方当老板，那里你最大，但你不会总是老大。你即使是老师在某些地方教学，但你要记得不是去哪里你都是老师。我们要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也得学会看时机。 不要只会笨笨的到处喧哗。你们觉得我说的好吗？很好。第七节，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第十节，这样你为什么批评你的弟兄呢？为什么又轻看你的弟兄呢？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因为经上记着，主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称颂神。我好喜欢第十二节，这样看来，你们个人都要把自己的事向神交代，所以我们不要再彼此批评了，倒要立定主意，倒要立定主意，绝不做绊倒弟兄或使他跌倒的事了。我第三个附题其实跟这里衔接得很好，因为我刚刚一直在讲的其实就是我第三个附题，也就是我们得当心我们的嘴巴，不要当大嘴巴给别人不需要的意见。我们表示自己的意见通常都是在别人不需要的时候，说真的，我们在看见别人不需要我们的意见的时候得学会住嘴。我们都只是想要帮忙啊，那别人不想要你帮的话怎么办？我以前认识一位姐妹，而她差点就把自己的孩子给逼疯了。她很努力，一直想要和他们建立关系，可是她这么做反而毁了她和孩子之间的感情，她自己却一点都没有注意到，她一直叫她小孩做这做那，而孩子根本就不想听他的，他整天就只会说，可是我只是想帮他们呢，我只是想帮忙啊。我们常常忘记我们都需要自己的空间，我们都想要有自己做决定的自由。当然我不是要你跳到另一个极端去，看见别人做对自己有害的事也不管，你只会告诉自己不关我的事啊。我只是要提醒你们，你们是真的想要帮助人，还是只是想要有发表自己意见的空间呢？我们常常看见别人做事的方式和我们有点不一样，我们就会想去帮助他们。阿们。当别人问你的意见如何，很多时候他们根本不会在乎你的意见到底如何，他们要的只是你和他们的意见相符。我自己常常也会这样，问别人意见如何之后，一听到他们不同意，就觉得他们一定是脑袋有问题了。可是你们明白吗？除非别人真的是向你寻求意见，自己的意见自己知道就够了，懂吗？我既然都讲到这里，就干脆告诉你们，我认为爱发表意见是个性傲慢的征兆。我们越是要告诉别人该做什么，我们就越是觉得自己想的没错，觉得别人需要我们的意见。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尊重所有人的思想空间。我们来看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一节，我说的话都有圣经根据的。先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九节，我现在只讲重点，希望你们听得比较清楚。圣经教导我们，我们无时无刻都要避免纷争，避免争吵，不合一，不和谐，合一意。其实纷争其实都是由我们的言语所引发起来的。某人说了不该说的话，对不该告密的人告了密，做了不该做的事之类的，而我们的意见也常常会造成很多麻烦。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因为别人对你做事的方式有意见而吵架过？好，对了，这种事常常会发生。老实说，我认为这个问题在圣经里出现那么多次，也是这个原因。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九节说，论到弟兄相爱，用不着人写什么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受了神的教导，要彼此相爱。其实你们向马其顿所有的弟兄已经这样行了，但是弟兄们，我们劝你们要更加彼此相爱， 这真的是说中了我今天所有信息的核心。我相信这对我们真的是有益的。我老实告诉你们，我认为神喜悦那些不愿意对现状，那些不愿意对现状感到满足的人。保罗写信给那些人，不是因为他认为那些人没有以爱相待。他说，论到弟兄相爱，用不得人写什么给你们，可是我们劝你们要更加彼此相爱。保罗不只是在这里这么说，他对腓立比教会也这么说，他对很多别的教会也是说，你们的信心的确是坚定的，可是我要你们能够再接再厉，你们都有彼此相爱，可是我要你们更加彼此相爱。可能你现在会觉得你还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的，可是我告诉你，只是挺会还是不够，你得再接再厉。可能你要发表意见前得先学会向神祷告，神呐，你是真的要我这么说吗？还是只是我自己一厢情愿的？如果我们能够学会交托一切给神的话，我们就能够避免很多不必要的对话和在感情上很多不必要的纷争。我知道向别人表达我们的意见是建立关系、学习沟通的一部分。我不是要你们再也不说话，再也不表达你们自己的感想，可是我认为我们应该特别小心。你如果只是在和朋友闲聊，那是一回事，讲讲你对现在政府的政策考量或者邮局行政之类的想法，其实那都没有关系。可是如果我开始告诉你我认为你做事方式如何如何，还有我认为你的穿着如此这般，这就比较危险了。比起一些没人在乎的话题，讲起这种话特别容易造成问题。我自己特别需要这样的教导，你听不下去也没关系，因为我这个人一直以来都很自以为是。可是我也认为在这方面我自己也有进步，但是我要再接再厉，我要努力管好自己，享受神给我前所未有的平安。我再告诉你们，如果你和某人在交往，而你只会一直对那个人发表你自己的意见，到最后不管他们多么的有耐心，还是会被你烦死。当然了，我身边也有些人一直就是这样，我也有过那样的朋友，他们就只会好好好好好，你再说一遍可以吗？其实我根本不在乎。可是你知道，我认为我们应该学会不要争着分享自己的意见，要在有人尊重我们真的要聆听我们的意见时才分享，不要只会像个多嘴婆一样滔滔不绝说说说说。我们再回到圣经第十一节，说要立志，也就是要真的用心，要立志过安静的生活，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所以这里圣经也告诉我们，不要多管闲事。